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刚刚结束美国劳工节长周末之后，今天美国市场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都把焦点放在了中东又出大事了，国际油价再次飙升，接近100美元一桶。所以网友们可以想象到结束度假以后回来工作的市场投资者内心有多么的沮丧。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网友们来了解这个市场风险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如何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他报道标题是这次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停工，布兰特原油价格飙升至接近100美元。沙特阿拉伯表示，该国南部几处能源设施的运作因袭击而停止，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接近每桶100美元，之后涨幅有所回落。全球基准股指在上周因中东敌对行动升级以及全球最大进口国中国加大购买力度后而上涨后接近每桶99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官方通讯社报道，攻击事件发生在周二，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表示，他们再次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吉赞日产40万桶的炼油厂以及沙特国内市场服务设施。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针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最大的产油国的军事行动加剧了人们对石油供应将持续面临中断的担忧。这既源自于胡塞武装的攻击，也源自于伊朗战争。全球石油库存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而柴油等精炼燃料的价格则在全球飙升。伊朗先前曾表示即将与阿曼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一条安全航道，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周末袭击伊朗油轮后将如何回应的疑问。德黑兰方面还警告称，船只在靠近阿曼的航道上面临袭击的风险，而这条航道正是美国一直以来用来帮助船只穿越该水道。高盛的分析师报告中表示，市场越来越倾向于将中东的冲突长期化纳入考量。该报告小幅上调了油价的预期，理由是航运中断将持续到2027年。那么对于这个突发的市场啊重大负面事件， M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种飙升的油价短期内会不会下降？因为这关系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 LT 认为短期内很难改变目前的油价高企的状况，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持续的对峙的状态，就油轮和商船的通行量又降到了几个月以来的低点，就船只不能通行的话，你说让油价降低这个不现实。第二呢，就目前全球实质性的产能受到抑制，受到挫折，而且呢它还有一些互相叠加的效应。比如今天这个突发事件，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攻击它的炼油厂，攻击它的石油配送中心。那么沙特明显的要减少对于国际石油市场的供应。与此同时，另一个石油最大输出国之一俄罗斯也被乌克兰呢整得焦头烂额，也明显减少了石油的出口量。所以短期内这两个局面都很难解决，就你供应不增加，你想让油价下跌，明显下跌，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第三个呢，从市场角度来讲，就网友们可以去查一下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以及华尔街的压注。显然压注石油啊处于高位甚至上涨的这种看多的投资压注明显多过油价明显下跌的这样一种压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什么情况下或者我们看到什么信号你可以判断油价会明显回落？因为今天川普他也在向美国人承诺说油价很快会降的。那么从投资角度如何判断油价会明显的回落呢？ LT 认为网友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就第一，当油价逼近100美元的强烈心理与技术阻力的关卡时，短期内会有一些投资者获利了结。那么这种获利了结如果诱使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浪潮的话，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短期内会让油价有所下跌。那么第二个观察的目标呢，是美国和伊朗是不会出现外交的缓和，突然恢复谈判。如果出现这种迹象，它也是油价会明显回落的一个标志。第三个呢，这个媒体很少注意，就假如这种高油价引发了需求的破坏，这个就像中国目前的消费一样的，我买不起的话，我就放弃原来的消费方式，消费降档。也就是说，当很多国家看到这种高油价短期内很难下降，他们就会改变能源的政策和策略，来抑制石油的消费。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也会导致油价明显下降。所以整体而言，在石油供应链威胁解除之前，短期油价一涨难跌。那么油价这种状况，它会影响啊其他的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会影响国际的债市和股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全球资本市场把焦点放在油价上涨这个问题上。那么对于胡塞武装为什么突然发起对沙特的攻击，而且直接导致沙特的石油减产，那么对这个突发事件，华尔街日报呢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沙特阿拉伯关闭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声称发动新的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在声明中称，他们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普哈、纳季兰和吉赞的设施。沙特阿拉伯能源部的声明中表示，这起攻击事件导致多处起火，目前正在努力控制火势，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哪些设施。自从胡塞武装7月警告称，为了报复也门首都被沙特围困，他们将封锁沙特的石油运输，威胁发出几天后，该炼油厂遭到攻击和关闭，以后至少两次遭到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包括上个月在红海攻击的一艘超级油轮。沙特国防部的发言人马利基代表利雅得领导的也门联军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阻止这支恐怖民兵组织，并坚决对抗其敌对行动。沙特称，胡塞武装对沙特四个城市的空袭造成了73人受伤。在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之际，伊朗警告将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伊朗高级安全官员雷伊扎在声明中称，针对美国军舰和基地的作战态势已发生根本性的调整，我们将以横跨波斯湾直至封锁海上禁区来应对经济战。川普政府一直试图淡化与伊朗的战争。上周川普称，与伊朗的战争是小事一桩。副总统万斯表示，鉴于主要作战行动已经于几个月前结束，他不会将武装冲突描述为战争。但是今天川普似乎收回了先前的说法，将这场对抗称为战争，并暗示战争尚未结束。今天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称，当我们赢得与伊朗的战争时，石油价格将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急剧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更大。那么对胡塞武装突然攻击沙特的炼油厂和石油物流的管道，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胡塞武装今天发动的对沙特攻击，显然是伊朗反击美国袭击了他三艘油轮以及新的经济围困政策的他做出的反应。就伊朗啊，憋了三天，就美国打掉他三艘巨轮呢，让他非常痛苦。那么在过去的三天，伊朗呢一直对外发出一种示弱，就一直在喊被打疼了，被打疼了，这个是有些反常的。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它体现了伊朗憋了三天憋出的大招，就是我不敢跟美军正面去打，但是又必须做出报复。所以当过去三天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伊朗怎么报复的时候，哎，今天胡塞就出场了。所以这还是伊朗战争的一环，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胡塞武装今天对沙特的袭击与之前的警告性袭击完全不一样。就今天是冲着迫使沙特减产，迫使国际能源供应减少这个具体目标实施的攻击，所以它也体现了伊朗的某种策略，它是希望继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这个目的它非常明确。这也能够理解，就伊朗现在憋大招在憋什么招， 就面对美国的围困，经济围困绞杀，又不能正面与美军对打，所以它反映了伊朗的新的策略，就是加快推进国际油价的上涨。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国际油价的上涨，它必然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它必然会对川普美国共和党带来新的更大的压力。如果油价维持在80美元左右，这个对川普的压力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如果到了这种接近100美元的这种水平，那对中期选举对川普的这个压力啊，就接近一种啊无法承受的压力了。所以 LT 判断未来几天美国他一定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严厉的惩罚胡塞武装。所以这个星期中东局势啊，它又进入了一种啊高风险的状态，这个高风险主要是针对市场和市场投资者而言的，所以我们需要保持密切的关注。所以这个事件你也能反映出来，就政治跟经济啊很难分开的，这种地缘政治它就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称川普告诉普京，他希望乌克兰战争迅速结束，美俄关系恢复正常。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中表示，他希望乌克兰战争迅速结束，这将使美俄关系得以全面的恢复。克里姆林宫的助手乌沙科夫告诉记者，两人讨论了美国和平代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他说，两位领导人对此次访问给予了好评，并表示普京告诉川普，他认为美国可以为结束冲突做些什么。乌沙科夫说，普京也向川普介绍了他对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明确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没有敌对计划。乌沙科夫说，川普明确强调了尽快结束冲突的必要性，这将立即为美俄关系的全面恢复开辟前景，而且是令人印象深刻且影响深远的前景。在他看来，这将对贸易和经济关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有望成为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川普渴望在其总统任期内取得突破，普京支持这一做法。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川普也同意继续进行囚犯交换。他表示自己无法透露更多讨论的细节，但称这次谈话富有建设性，并表示两位领导人同意保持联系，并在必要时再次通话。那么对于这个重大新闻， LT 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候，他做了一个爆料，就这次为什么川普突然又重新加入乌克兰战争的调停，派两个特使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穿梭外交。泽连斯基呢，他揭秘或者他爆料，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通过某种程度的战事降温或外交姿态，为美国总统川普送上一项重大外交成果。泽连斯基认为，普京虽然试图利用即将到来的严冬对乌克兰设施，特别是能源设施进行袭击，但他也深知自己需要川普的政治支持，因此不希望在这个关键节点激怒川普。乌克兰方面认为，接下来的几周是重启谈判的重要窗口，随着美国特使频繁穿梭于莫斯科与基辅，各方正积极寻求秋季推进外交突破。那么昨天泽连斯基的这个爆料呢，实际上今天川普他自己也承认了，就是这么个想法，就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乌克兰战争能够出现大变局，为川普赢得一次重大的外交成果。那么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说，普京呢也在投其所好，但是泽连斯基认为普京只是战术性的投其所好，并不会真正的为结束战争去做重大的改变。就他认为普京更多的是在外交姿态上降温来迎合川普，所以言外之意呢，他还是在提醒美国不要上普京的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川普与普京的通话向外界究竟传递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呢？ LT 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就第一，川普他自己承认是急于取得外交突破来为中期选举加分。第二个，他传递的信息是俄罗斯是采取啊双轨策略，就一方面普京下令在今年年底前全面占领 顿涅茨克，这个是普京他最新的策略或者是决定。另外一方面，他也愿意与美国谈判，做出一种外交姿态。第三个他传递的信息呢，是川普凭空想为中期选举啊赢得一个重大的政治成果，但是对交战双方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言呢，就目前并没有啊缓和的基础。你不要说普京是双轨策略，一方面迎合川普，另外一方面他在准备更激烈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出现个很滑稽的现象，交战双方都陪着美国玩，但是都在认认真真的打仗。所以我们对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协调啊，可能需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啊来观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呢内容稍微轻松一点。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刚刚获得大幅加薪，新加坡总理和内阁部长的薪资将逐步上涨，涨幅最高可达 64%。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总理黄循财的薪水提高至 64%， 他目前的年薪是170万美元，已经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了。这次加薪后，黄循财的年薪将达到284万美元，也就新加坡元360万。同时，部长的年薪也会从目前的110万新元跃升到180万新加坡元，实际到手的薪水会逐步上涨。相比之下，川普总统年薪为40万美元，德国总理默茨的年薪为44万欧元，大约 55.7 万美元。英国的首相年薪是 16.7 万英镑，大约呢是 22.6 万美元。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政客优厚的薪酬，认为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有助于遏制腐败，也是吸引顶尖人才的必要条件，否则这些人才可能会加入私营部门。然而随着新加坡人面临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如此丰厚的薪资在这个城市国家变得越来越敏感。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新加坡它与其他国家呀，与其他实体比较，它更像是一个跨国公司。就新加坡政府啊，它更像是一个跨国公司的经营团队。所以新加坡政府的薪酬模式，它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薪酬模式不一样，它更接近上市公司跨国公司的薪酬模式。比如它极度强调成本效益、执行效率与可量化的成果，比如 GDP 的增长率、失业率、外资流入量、连接指数。部长们的薪资直接对标私营部门顶尖的高管。就他的政府议会啊，将新加坡的政府的工作视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专业管理工作，所以这是他呀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相信去过新加坡的网友啊，你都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LT 曾经在看他建筑工地的标语啊，他都有这种说法。就新加坡的政府一直宣传这个观点，就说如果全世界有500个新加坡，他主要指的经济能力，他说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他还是从经济的效能、经济的产出这个角度，把这个国家呢当做一个公司在运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新加坡他的政治领导人的工资在全球遥遥领先，但是呢他在全球舆论当中，就新加坡的总理啊，在全球元首界富豪排行榜上根本就上不了榜，甚至看不到啊前五名的车尾灯。你比如说俄罗斯的普京、习近平这些人呢，都是富可敌国的。你跟习近平来比，你不拿别的，就拿习主席的稿费，每年的稿费的版税都是2亿人民币以上。所以仅稿费一项，全球工资最高的黄循财啊，你都赶不上习主席。那还不谈人家习主席家属公司，什么远威集团呢，什么江西的稀土啊。所以说今天很多舆论呢在议论新加坡工资最高，这个是指合法收入的。你如果把非法的灰色的收入算进来，黄循财啊排不上的。当然对新加坡国内、对新加坡的一些普通民众而言，这么高的工资如何被民众来接收，这个是需要新加坡政府啊向人民解释如何缩小这种感官上的压力，这个是新加坡国内的内部事务问题。但从国际元首界的收入比较而言， LT 认为啊不应该过分的放大黄循财这个收入水平。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国际舆论有关中国问题的最大的政治经济新闻。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如期发布了8月份的 对外贸易数据，这个再次震惊世界。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出口增速加快，贸易顺差扩大，受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支撑，中国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25%， 它这个计算是用美元计价来计算的，超出预期。不过海外出货量急增可能加剧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海关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25%， 高于7月份的 23.9%， 也高于华尔街日报预期的 23.8%。 8月份中国进口增长 28.2%， 相比之下7月份增幅为 27.5%。 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期呢是进口增长 29.1%， 也就是说进口低于预期，出口是高于预期的。荷兰国际 LNG 经济学家宋林表示，尽管中国进口增长强劲，但出口量将带动今年的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这可能会加剧贸易伙伴要求重新平衡贸易条件的压力。本月早些时候，一份 G20 声明得到了除中国以外所有成员国的支持，该声明点出了中国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问题。荷兰国际集团的宋林表示，尽管中国已经努力提振内需，但外需强劲与内需疲软之间的分化似乎延续到了8月份。凯投宏观的一份报告指出，8月份中国的出口量实际缩减了 7.9%。 那么出口额为什么上涨 25% 呢？主要是芯片价格上涨，就单一因素影响。那么对于8月份中国外贸数据，特别是出口数据和贸易顺差数据再次爆表， MTV 网友分享5个观点。就第一呢，是8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的基本盘是比较稳固的，就它这种一再暴增的出口并非昙花一现。因为今年1至8月份平均中国的出口增速是 17.6%， 所以它今年全年都是处在一种暴增的状态，而且后几个月也会维持这种暴增。所以这是我们判断中国出口形势以及形势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前几个月国际舆论一再感到震惊，这个震惊的言外之词呢，是不是昙花一现？那么已经进行了8月份了， LT 认为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8月份的出口数据当中，有一项结构性的数据非常耀眼，也非常刺耳，也是今天美国媒体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那就为什么8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飙升？因为美国在前7个月一直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摁在去年的水平，就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到了8月为什么突然出现放水？在今天 CNBC 他自己用的是放水，就为什么美国不拦中国的产品进口了。 LT 认为8月份对美国出口的暴增 34.5%， 这个还是很离谱的。就同比你如果说有季节因素，但是去年的8月也是8月就今年的8月比去年增长 34.5%， 这个在经济统计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反常的。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分析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8月到10月是美国传统的零售的旺季，因为它要为鬼节，就是万圣节、黑色星期五、圣诞节备货，所以8月份会陡增。但这个呢也说不大过去，因为你说8月跟7月比明显上升，这个还说得过去。但是你这个 34.5 是同比去年美国也要过鬼节，也要过黑色星期五，也会过圣诞节的所以这种旺季的补货是今天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的原因，但是 LT 认为这个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原因呢，今天美国媒体分析说是美国的消费韧性强，就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很强，这个是导致就有人买才会有人去卖。那么这种说法呢，会不会存在因果倒置？这个网友们可以琢磨一下，因为他需要去比较研究就其他的转口贸易中转站的出口数量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数量会不会有某种形式的变化。因为中国假如放松了中国产品的输入的话，那么中国它就会减少中转，但是这方面数据我们得不到，你只能是做一种推测。因为它不可能全世界对美国的出口都暴增 34.5%， 所以未来几天可能 美国方面会有更多这类数据的出现，我们才能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探讨。那么第三个原因，也是今天有部分美国媒体谈论到的，就8月份的放水与川普啊隆重的迎接习近平的访美可能是有关系。总之，今天美国舆论对8月份中国产品输入的暴增还是受了一点惊吓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8月份中国的出口不仅对美国暴增，对欧洲的出口仍然是大幅增长，对欧洲出口也是增长了 16%， 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 G20 峰会也好，德国总理默茨说要对中国发动新的货币战，要签订新的广场协议也好，都是想遏制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输出，遏制中国变态的出口的增长。但是从年头到8月份，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还是处在一种坐而论道，还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状况，并没有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来改变这种中国出口的暴力增长以及贸易顺差的一再创纪录。所以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都把中国的贸易数据与 G20 的那个主席国声明呢放在一起对比，嘲笑美国西方啊只是纸上谈兵。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出口一再爆表背后，实际上它也还是存在一些中国经济结构性的矛盾以及潜在的一些中国经济的危机的。比如刚才与网友提到过的凯特宏观，他就计算实际上今年一年不仅是8月份中国外贸出口额一再爆表，但中国的实际出口货物量并没有增加，它只是增加的在价格方面，价格主要是在半导体芯片方面，这个价格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是这个把出口额抬高的。所以这个对于关注中国的出口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前提，就数据并不像实际外贸现状反映的那么好。这也是很多中国网友也感到纳闷，现在生意都越来越难做，但是中国的出口数据又是那么离谱的好，主要是这么个原因。第二个呢，今天中国汽车协会啊，它公布的一份报告更能够解释目前中国外贸的一种K 型状态，或者外热内冷的一种残酷现实。根据今天汽车协会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广义的乘用车8月份中国国内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23.7%， 新能源汽车国内的零售也同比下降了 10.1%， 这个数据它也是一种暴力下降。但另外一个方面，广义的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了 77.5%， 新能源汽车出口更是暴增了 154.7%， 就翻倍。但是不管出口暴增还是国内的销售锐减，一至7月份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仅为 3.6%， 远远低于下游工业平均的 6.5%， 就效益很差。所以通过汽车行业这组数据，能够对中国的这样一种爆表的外贸数据背后国内消费的现状以及整体的经济效益的现状，网友们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就是耀眼的外贸数据并不证明中国的经济好转、消费回暖，就中国自身的经济的主要矛盾并没有改善，或者是存在重大的危机。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中国这么变态爆表的数据，它实际上为目前全球声讨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输出它提供了弹药，或者按中国网友话来讲，海关总署这个数据给国际舆论递了刀。因为目前声讨中国的产能输出，过剩产能的输出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不仅仅是西方了，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声讨的阵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数据显示呢不为所动，甚至要顶风而上，所以这会加剧国际舆论呢形成遏制中国过剩产能输出的国际统一战线。就这个网友不要低估了这种舆论的集聚，包括大家可以回头看，如果五年前来谈论全球化，可能网友们还会有一定的争论，今天再来看全球化，相信更多的网友会相信全世界正在改变之前的全球化的理念，贸易再平衡它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点事件，这个 LT 还是孤陋寡闻，因为平时没有中国社交媒体， 那么形成了这么一个舆论风波，被国际媒体海外舆论热潮 LK 菜了解这么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儿还是很沉重的，也是非常值得网友们呢来了解理解这么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世界日报今天有一个报道，标题是怀念2016风口满天的年代，找回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这个报道呢，它描述了今年以来中国的社交平台啊，比如 B 站、小红书、抖音，掀起了一股啊2026是新的2016的怀旧风潮。那怎么会怀念2016年了呢？就我们不要低估了今天中国年轻人的一些感受和思潮，因为他们在中共言论管制下，他们不断的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的热潮，所以这些年轻人呢还是不能够低估的。报道描述2016年对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阶段，手机网民接近7亿人，轿车、外送、移动支付、直播快速普及，微信公众号也处于非常活跃的阶段，十万加还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内容神话。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风口满天的年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很响亮，新公司、新职业、新商业模式不断出现，对年轻人而言似乎到处都有机会。而且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世界也显得更大。2016年前后，出国留学、海外旅行、跨国工作仍然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选项，世界看起来是开放的，人生也还有很多可能。文化上同样如此，赵雷的《成都》、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五月天的歌曲、新海诚的《你的名字》都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甚至今天很多中国年轻人重新听到十年前的歌曲，第一反应并不是这首歌有多么伟大，而是那个时候的我还相信未来。报道引用受访者的话，有人说2016年未来充满希望，有人回忆那个时候选择比较多，退路也比较多，而十年之后很多人的人生却完全不同了。2026年的热门词汇从创业、风口变成了考公、考研、上岸和求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因为它反映的不单纯是流行的文化复古，而是年轻人的人生预期发生了变化。十年前很多人想的是我怎么才能往上走，十年后很多人想的是我怎么才能不要掉下去，这就是2016和2026之间最大的心理差距。2016年前后，很多人相信只要接受教育、努力工作，就有机会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可十年过去，人们发现自己当年准备好的那套人生剧本似乎已经不适用了，于是从内卷、躺平、孔乙己文学，再到经济上行期的美，最后到今天的2026是新的2016，其实是一条连续的情绪线。那么对这个网络热点事件，对这样一个中国年轻人呢产生共鸣的一个社会情绪，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今天年轻人呢突然意识到被这个社会、被这个国家骗了，就原来啊以为明天更美好，16年的时候年轻人都还有各种理想，但十年后到2026年，年轻人突然意识到被骗了，也被自己骗了，国家不是那么回事，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是十年前想象的那样。那么针对这样一种突然意识到被骗了，或者是自己判断错了，而且集体误判， LT 认为啊，你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当今年轻人的一些感受。第一个呢，你可以从经济层面上，你能看到这种年轻人啊，或者一代人他有被骗的感受。2016年前后，中国社会流行的风口，就人们相信只要你敢想敢干，你就有机会，这个是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国的经济现实，它让人们形成的一种幻觉或者是一种啊判断。但十年后物是人非，现在对年轻人的关键词变成了上岸、考公、躺平、内卷，所以经济上的这种落差让人们感受的一种啊被欺骗了。第二个层次呢，实际上这个不光是中国年轻人，甚至多数中国成年人会有这种 巨大的心理落差感，那就是这个报道里面提到的，就人们对中国会越来越开放的幻觉破灭。就尽管16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已经做了一些倒退，但是当时的人们呢还认为习近平做不出来太过分的事，就当时的人们还相信中国已经开放了，不会倒退，而且只会越来越开放，就从来没有想过啊开放方面会倒退。甚至包括当时的人们普遍的共识是房价也会一直涨，就很多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哎，今天破灭了，说这个挫折感给很多中国人呢带来一些挫伤。第三个呢，就这股社会舆论风波当中，就人们发现对中国社会判断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这个不光是对房价一直涨的破灭，对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的这样一种判断的破灭，它实际上更基础的对社会理解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这个也是最沉重的。就在报道当中他提到一句话，说2016年的时候，尽管那个时候有很多不如意，但在2016年或者2016年之前，中国人普遍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就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好，这个呢差不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形成的基本的共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但是从2016年到今天，人们发现这个底层逻辑也变了，这个基本的社会共识也变了，就生活啊并不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让人感到挫折感的，就下一代啊并不是一定比上一代过得好。就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不仅是感受会有些落差，有一些甚至就是刚性的不如上一代，你比如说躺平的、啃老族的，说这个对当今的年轻人甚至对其他年龄阶层的人都会带来啊巨大的挫折感。这个是 LT 之前呢忽略也完全不了解的中国年轻人的这种社会情绪。 LT 看了这个报道还是感觉很震撼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是 LT 闭门造车试图想解析为什么年轻人呢突然关注2016年，突然要怀念2016年。因为在 LT 看来，2016年那个时候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而言呢，2016年还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明显比今天的社会环境要好的。那么为什么年轻人都把对比的时间节点放在 2016, 不是在 2017-18, 也不是在2015呢？ LT 试图想弄懂这个里面的逻辑，也欢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来分析啊为什么是 2016? LT 认为啊，如果只从以上的我们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2016与今天的区别是不够的，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啊在文化经济之外，应该从政治上来寻找2016年的特殊之处。就今天中国年轻人回顾2016或者与2016比较，他们不敢说不能说出来的，实际上从政治角度来讲，2016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水岭。2016年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另外一种政治了。你看在2016年和2016年之前，即便是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在16年之前，中国社会啊还是处在一种改革开放的惯性之中。当时的习近平还没有脱下伪装，当时还在操作亲民的策略。所谓的亲民的策略，还是在向人民讨好，还在迎合人民。比如当时还有习大大、彭妈妈之说，当时中国社交媒体还可以评论习近平，还可以在微博上谈论包子，谈论包子铺。但是2016年以后到2017年，为什么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呢？因为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他完成了对他个人而言的一次政治政变，他修改党章，他在中共党内公开的寻求突破任期制，索要终身制，他要求绝对的权威，他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初，习近平就完全摘下了面具，在两会上修改宪法，直接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那么到了这一步，中国人才意识到原来啊事情并没有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2016年的时候，人们认为会有些倒退，但是没有人相信呢会倒退的终身制了，你搞点小动作，弄点个人崇拜，这都还是能够容忍的。但是到了2017年18年恢复终身制，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就人们之前普遍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了，就中国的政治逻辑完全变了。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的网民还能在 社交媒体上谈论，习大大穿什么，彭妈妈今天穿什么，习大大给彭妈妈拿包，习大大是不是很爱老婆，就这些话呀，年轻人可以公开在网上谈论的。尽管很多是出于拍马屁，但是可以谈论习近平这个人。但到今天了，习近平就变成神了，你不能提，你搞代名词啊，暗语都不能提。所以由于这种啊政治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中共的治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它就带来了人们日常能够感受到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变化。就人们呢有一些过去30多年形成的共识，今天突然意识到那些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都发生变化了，30多年的共识都被打破了。比如中国会越来越富，社会会越来越开放，个人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只要努力都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这些都打破了。改变这些预期，改变这些基本的社会共识，根本原因还是在政治发生了变化，政治体制、政治理念发生了变化。你甚至可以说是习近平他个人对这个国家呀，他发动了一场政变。尽管人还是这群中国人，党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但是终身制以后的独裁统治，它改变了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习近平面对今天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的创纪录，没有什么好说的。16年的时候可能会安抚年轻人，今天呢，习近平是用羞辱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的这种抱怨。没有工作跟你倒霉，没有工作你去艰苦地方啊，你马龙当不了你去拧螺丝啊，螺丝你拧不了你可以去送外卖啊，有什么好抱怨的。甚至形成了脱下孔乙己长衫的官方制造的羞辱年轻人的强大舆论。所以 MT 体会今天年轻人的突然意识到被骗，或者突然意识到时过境迁，人们怀念的并不是2016年本身，实际上这股舆论的热潮啊，它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寓意，那就是2016年那个时候啊，人们没有看清楚未来的自己，或者人们误判了未来，而且是集体误判的未来。你如果说的更直接一点，就2016年的人们呢，并不是更自由，而是那个时间点的人们更相信自己正在走向自由。2016年以前的人们更是这样的认为的，但是2016年以后，人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自由了。所以这才是啊这场怀念运动最可怕的地方。就一个人失去某样东西之后，他会怀念他，但是一个社会开始集体怀念某个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东西的年代，它意味着它可能已经开始重新评估过去10年的历史。所以今天中国年轻人2016年的怀旧潮，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也许不是大家为什么突然喜欢老歌，而是他们是不是终于开始意识到10年前自己相信的那个未来并没有到来。所以这场怀旧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它其实啊是一场非常安静的集体重新的校准。就这个话大家琢磨一下，这个话还是很沉重的。就今天年轻人他不是简单的认为误判了被骗了，他是在误判被骗感觉之后形成了一种啊集体重新的矫正，重新理解所生活的国家，重新理解与政权的关系，重新理解未来的走势。这个背后它会孕育着一些人们对命运、对未来改变的呼声和要求。所以 LT 是高度评价这次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啊怀念或者是反思的，背后孕育着一些积极变革的力量。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